有请。谢谢主席。首先，埃及诚挚地祝贺您担任这一重要会议的主席。我相信您的经验和知识能够引导这一次的小组拿出宝贵的价值，以确保实实在在的成果。我向您确保，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主席技术进展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些改革性的转变，改变了战争的手段和方式。不幸的是，这一些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如何能够完全地处理它带来的影响呢？这一些改变的破坏性的影响已经使得平民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战斗人员亦是如此。正因此， CCW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能够让国际社会来保护平民和作战人员，同时能够加固国际法的权威和原则。如果他们不在公约的覆盖下的话，在过去几年之间，国际社会已经更多的关注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这些问题。大家的理解就是最合适的，在这一个问题可以讨论的框架就是在 CCW 下面。技术尤其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学以及数据处理相关的技术的进展是指数性的增长的，而这些技术的混合的使用在新的无人军事系统当中的使用会改革战争。我们在现代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现象，这毫无疑问会带来战略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变革的背景之下，一系列非正式的专家会议在公约的框架下进行了开展，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一些会议使得我们的知识扩大了，而且现在呢，我们第一次在正式的场合去解决这一个问题，这正是我们小组要做的任务。主席，感谢您提供了思考文件，它是非常综合的，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技术、军事、法律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这一些问题呢，我们都觉得需要去处理，而且需要在国家以及其他的来自于学术界、行业界、民间社会以及智库的一流官方进行讨论。而过去两天我们也正是这样做，我们注意到了来自于缔约方的工作文件，具体的谈到了国家方面对于 LOS 的一些看法，但我们注意到这一些工作文件的根基仍然是根据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36条下的武器审查相为基础的。除此以外，这一些文件也要求做一些自愿的政策，比如说透明度的措施、政治宣言或者是行为准则，在我们看来没有办法替代其他的多边以及可以核证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主席先生，小组的授权任务就是讨论第五次公约审查大会的第一号决定，这是而且我们也通过了一些建议，是在第三次非正式会议上所通过的，就是要探索和同意一些可能的建议是与 LOS 的新兴技术相关的，并且要在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背景下去讨论，特别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查明 LOS 的工作定义的特征，第二就是适用一些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尤其是在 LOS 的背景下适用国际人道法。我们的任务授权是广泛的，而且覆盖到了未来的 LOS 的使用。埃及认为小组所达成的一个一致的对于 LOS 的工作定义会帮助我们澄清问题，而且也能够会在未来建立起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来处理这一些武器系统的开发和制造。 CCW 在过去拿出了 好的成果，因为我们谈判并且通过了一个框架，制定了关于致盲激光武器的议定书。那么直到我们达成成果之前，我们都必须要自行的暂停生产或者是开发这样的武器，但是呢，也不能够限制相关的新兴技术的使用和转让，把它用于和平和民用的目的。我们强烈的重申我们的立场，技术仅仅应当致力于人类的繁荣和进展。考虑到 Laws在过去两天的讨论当中已经谈到了许多的细节，我国代表团愿意继续实质的参加到报告的完成过程当中，并提交给2017年的缔约方 CCW 缔约。